Hello， 欢迎收听不负责任星座教室，听完是要对自己的人生负责。我是小新哥哥。好，今天的标题呢是童话里都是骗人的。好，有人不知道这是哪一句哪首歌的歌词吗？要用唱的吗？你哭着对我说，童话里都是骗人的。啊，前面有提到嘛，在 EP60 的时候有说过，哈，水星跟金星合相的人可能有一副好歌喉，就是我本人，啊，应该算好听吧。只是因为我其实前面录了好几集，是现在声音有点沙哑，哈，好，好，搞笑时间过了，哈，今天要来介绍的这本书呢，哈，叫做《不懂神话就只能看裸体了》，哈。这是我这一次要介绍的12本书里面唯一一本不是占星类的书，它是一本艺术类的书。好，那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呢？大家先看一下今天这集的标题，海克力士是私生子，苏星柱，黑帝斯根本就不坏，希腊罗马神话一点都没有那么样的温馨。好，没有错，因为我觉得很多人对于希腊罗马神话的这些神好像有点误会，好，那这些误会也不能怪大家，因为迪士尼真的出了《大力士》这一则非常家喻户晓的动画片之后呢，大家就会以为是那个样子。但我觉得《大力士》里面所描绘出来的故事情节跟原始版的希腊罗马神话好像有一点不一样，好，就像我们现在听的格林童话呢，跟原始的格林童话好像也不太一样，好。这是题外话啦。比如说童话里面嘛，王子在森林里面看到白雪公主就吻了她，然后就醒了嘛，救醒了白雪公主。听说在原本的故事里面是那个王子是一个有恋尸癖的王子这样子。好，就是真实的故事好像都比较赤裸裸一点。好，那要讲神话的话，最后为什么会选中这本书呢？因为这本书我真的觉得很有趣，就是这本书的作者叫顾爷，作者他是大度人，他其实出版的所有的书籍都是在讲就是艺术类的书。我第一次读他的书是读另外一本叫做《世界太无聊，我们需要文艺复兴》，就是在讲文艺复兴这些话。作者他描述这些故事的讲话的方式真的是太靠背了，我就觉得很喜欢他的风格。所以后来他的另外一本书呢，就是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一本《不懂神话就只能看裸体了》，因为希腊罗马神话的这些故事呢，最后所画出来的画或者所雕塑出来的那些雕像呢，其实都是知道裸体和裸露自己身上非常多部位的地方。那如果我们不知道这些神背后的故事，那就是如同这本书的书名一样，我们就只能看这些人的肉体。所以呢，这本书的作者就是跟大家讲故事，好让你看得懂这些画到底在画什么东西。那因为讲话真的是太靠北，所以我就知道选中了这本书来跟大家聊希腊罗马神话。好，那我一直讲希腊罗马神话代表说希腊神话跟罗马神话确实很常被混为一谈。好，我先讲这本书的观点是认为说，好，来讲一下到底这个作者有多靠北呢。他就形容说，希腊神话就像是一部经典的电影，那罗马神话就是吸收过来，请新的片商跟新的演员重新合拍一下，好，就是新的，对，就是变成罗马神话这样子。对，他就是用这种很口语的方式来描述就是这些众神们的故事或者他所认为的事情。所以这本书呢，他在提到神的时候呢，名字的使用就会很尴尬。那最后这本书的作者呢，他就选用一种方式，就是同一个神，那他会先把希腊神话的名字拿出来，同时也把罗马神话的名字拿出来，然后把这两个名字放在一起，看哪个名字看起来好像比较厉害或者比较多人知道，他就选择这个名字，好让大家呢在聊的时候会比较知道我在说谁。那我也决定仿效作者，就是有时候我会用希腊神话的名字来称呼这个神，有时候会用罗马神话的名字，主要是大家听得懂比较重要。好，举个例子，比如说阿佛罗代蒂 Aphrodite， 可能还是很多人不知道他是谁，对，但是我讲维纳斯大家就知道，维纳斯是罗马神话的名字，但在希腊神话是阿佛罗代蒂，就是比较绕口一点这样子。好，但是另外一个神他在罗马神话的名字就很不熟啊，米纳娃谁啊，但是我讲希腊神话名字大家就知道雅典娜，嘿，安内贡达的灾啊，吼，米纳瓦，我还以为是呢《哈利波特》里面的麦教授嘛，对。 对啊，就是对，我会选一个就是大家听得懂啊、比较耳熟能详的名字，然后来介绍这个神，然后就跟这本书的作者一样。所以这本书里面，在聊到不同的神的时候，也是又采取这样的方式哈。好，那言归正传哈，虽然这本书在讲神话故事哈，但本频道呢，毕竟还是占星学的频道，所以呢，这本书的内容还是会参考一些跟星座有关的书，比如说 EP60 聊过的当代占星研究。或者另外两本书《变异三王星》还有《内行星：从水星、金星、火星看内在真实》，我会从这三本书里面去截取一些内容，好跟这些神话故事搭在一起，大家才会知道说这些神、这些辛辣的故事背后呢，代表了什么样的意义。好，这是前言的部分。好，那现在呢，故事要开始了，我们来聊聊。到底这些希腊罗马神话呢，有多么的腥膻色，有多么的荒唐。好好，故事呢，从前很久很久以前呢，好，在多久以前呢，盘古开天之前，好，在中国叫盘古开天，在希腊罗马神话里面呢，就是你知道大地是一片混沌的黑暗，然后呢从这之中呢诞生了第一个神，好，叫做大地之母盖亚。好，所以呢盖亚可以说是所有众神的源头。齁，我们平常在做伏地挺身齁，强奸大地之母的时候，强奸的是谁呢？齁，这个人的名字在希腊神话叫做盖亚。齁，盖亚呢，首先呢无性生殖出呢他的儿子，齁，他是乌拉诺斯，齁，也就是所谓的天空之神。他是大地之母嘛，齁，他生出了天空之神，从此之后有天有地。齁，那天空之神呢，齁，每天呢就是你知道太阳下山之后呢，日落之后呢，然后就会回到大地之母盖亚的身旁，躺在他的身边呢，跟他进行繁衍后代的事情，齁，就会繁衍出非常多的后代，是真的繁衍出来，齁，比如说独眼巨人，比如说百臂巨人，齁，这个百臂巨人不是像千手观音那样哦，是听说照神话的形象里面来说的话，他有50个头，然后有100只手臂，有密集恐惧症人应该会觉得看得很可怕，齁。好，乌拉诺斯呢，他是第一代的天空之神，是盖亚的儿子，也是盖亚的丈夫。OK， 第一则故事听起来就有点乱伦。好，好，不管怎么样呢，他看到这些可怕的儿子之后呢，好，这些什么独眼巨人啊、百臂巨人啊，然后他就把他打入了塔尔塔罗斯，好，就是所谓的地狱啦，好，或者有些版本的神话是说把他塞回盖亚的体内，好，把他塞回子宫以内，好。那这个乌拉诺斯是谁呢？他就是天王星。天王星的英文就是 Uranus， 他就是第一代的天空之神。所以天空之神呢，天王星呢，齁，他所代表的含义就跟我的期待不符合，那我就只好摧毁他。我对这些结果太失望了，那我就把他摧毁，把他重新建立。好，所以天王星才会带有革命的特质在里面。好，那乌拉诺斯呢，跟盖亚呢，也生下了另外一批巨人。好，这批巨人呢叫做12泰坦神。好，那这个泰坦神呢 ，Titan 应该是念 Titan 吧？好，我不会念，好，英文不好，好，你们也知道我这个英文不好哈。在现在来说的话，我们就会借由泰坦来去取代，好，去象征巨大的意思，好，因为他们泰坦神是巨人的意思。好，所以那艘很有名的船铁达尼号呢 Titanic， 好，也是取自于泰坦的意思，好，只是形容它很巨大，好，这是题外话。好，那盖亚呢，好，每天这样被乌拉诺斯睡在旁边，每天都跟他进行繁衍后代的事情，然后繁衍出来之后又把他塞回他的子宫，他真的是觉得非常的不舒服。所以呢，为了解决这样的困惑呢，他只要请他的子女们呢，看有没有人出来可以解决他。怎么解决呢？就是把他的下面给咔嚓掉，好，那没有人要出来承担这个责任呢、啊？只有最小的儿子，他叫克洛诺斯，吼，他就说：“好，没有人来，那我来。”吼，所以呢，他就趁着某一天傍晚、某一天晚上，吼，乌拉诺斯跟盖亚要行房的时候，他就跳出来给他咔嚓一下，吼，对，然后呢，父亲就被阉割掉了，吼。这个最小的儿子呢，克洛诺斯呢是谁呢 ？Cronus， 然后他在罗马神话里面叫做 Saturn， 好，他是土星。好，所以克洛诺斯他就是土星，那没有人要出来承担责任，最后就谁来承担呢？由土星来承担责任。所以土星呢，他所代表的含义就是 跟刚刚讲的这些承担责任有关。那因为天王星一直在瓦解现状嘛，齁，一直我不要这个，齁，就把它砍掉，齁，把它塞到他看不见的地方，齁，把它塞到地狱，塞回子宫。那土星的出来呢，就是希望可以维持现状，齁，我们就是追求稳定，齁。这就是土星跟天王星这两颗星之间的拉扯之后所分别代表的含义，齁。好，那把它咔嚓之后呢，你知道土星呢手上握着自己老爸的小丁丁呢，齁，小鸡鸡呢也觉得很不自在，就往其他地方丢出去，丢到哪里也丢到了大海里面。好，那这个爸爸老二呢被丢到大海之后呢，就产生了许多珍珠般的泡沫，然后呢就诞生了一个贝壳，贝壳里面就走出了爱与美的女神，她就是传说中的维纳斯，也就是我们的金星。所以简单的说，金星是第一代天神的老二变的，对，根据神话故事是这个样子，齁。所以呢，金星呢所到之处呢，齁，到处都充满了洁白无瑕的光，齁，走过的地方都盛开了花朵，齁。所以这故事也暗示了什么，齁，暗示着金星的意涵，就是这种爱呀、美丽呀、和谐啊，是可以从土星的这种追求稳定，还有天王星的追求改变的这个抗衡之中所产生的。好，所以有时候我们在面对任何制度的瓦解与维护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大家都不要忘记，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最后还是会有维纳斯的诞生，就跟蔡依林的那首歌唱的一样。好，那种美的人让维纳斯诞生。好，一直硬要展现自己那水晶和尚的一面，唱歌好听的部分。好，回来讲土星跟天王星。好，自从土星呢克洛洛斯呢把自己的老爸乌拉洛斯的老二给咔嚓掉之后呢，齁，他就把他的老爸呢打入了地狱，齁。那打入地狱之前呢，天王星乌拉诺斯呢就预言说，齁，你今天这样对我，齁，那有一天呢你也会遭逢一样的报应，齁，有一天你也会被你的小孩所取代，齁。他就预言他说，齁，有一天呢你也会被以其人之道还其人之身，齁，这个世界呢，这个命运呢会再轮回一次，会报应在你身上的，就这样诅咒他，这样也这样预言他。所以呢克洛诺斯呢土星其实就从此之后非常的害怕这件事情，所以土星也跟悲观有关，齁，然后他也会担心自己老化，担心自己被自己的后辈所取代，齁，担心长江后浪推前浪，那我会不会死在沙滩上，齁，就是土星所带来的议题，齁，担心自己老啦没有用啦，齁，或者是不是觉得自己是不是要被淘汰掉啦，齁，这种忧心忡忡的感觉，齁，都跟土星有关系。所以呢从此之后呢，克洛诺斯土星呢，他只要每诞生一个小孩，他只要每生出一个小孩，他就会把他吃掉，对，就是物理上的真的吃掉，吞进他的肚子里面，齁。那吃掉的顺序呢分别是老大姐赫斯提亚，就是灶神，齁，再来农业女神迪密特，婚姻女神赫拉，冥府之神黑帝斯，海神波塞冬，以及最后一个第三代的天空之神宙斯。宙斯没有真的被吃掉啦，齁，他当时呢被保护了下来，齁，因为克洛洛斯的老婆呢，也就是宙斯的妈妈呢，每天看着自己的骨肉这样被自己的丈夫吞掉，他也觉得这一切真的太血腥、太恶心、太暴力、太令人发指、太令人难以接受。所以呢宙斯诞生之后呢，他就把他调包成石头，把石头给土星 Cronus， 然后土星 Cronus 呢把石头吃掉之后，就以为他把宙斯给吃掉，但其实没有，宙斯被调包给仙女养大了。好，那你也知道呢，神这种角色呢是不会死的，像在有王室的国家，你要成为国王、要成为女王，就是你就等原本的国王或女王过世嘛，齁，那王位自然就会轮到你。但是在神的世界不一样，齁，这些神不会死，齁，所以呢你要成为老大的方法就是把自己的老大干掉，齁，所以呢宙斯呢，齁，就真的如同他阿公所预言的，齁，他就以其人之道还其人之身呢，就重新上演了一次反叛爸爸的戏码，齁，那只是这一次呢被反叛的那个人是土星克洛洛斯，齁，那宙斯呢就在各个众神的协助之下呢反叛成功。所以天神宙斯他的罗马神话的名字叫做 Jupiter， 齁，就是木星的意思。所以木星呢在占星学面也有带来幸运的意思，因为他没被吃掉，那他也最乐观了，他相信一切都办得到。好，这是木星在占星水面所带来的议题，这样子。好，那反叛成功之后呢，那土星克洛洛斯呢就又把他的哥哥姐姐们全部都吐出来，所以到底谁是哥哥谁是姐姐，这次又出现了一个问题，因为这些哥哥姐姐们又重新的诞生了一次， 所以你有时候会看到有人在描述的时候认为说黑帝斯是哥哥，好，波塞冬是哥哥，宙斯是弟弟，但有人写说宙斯是哥哥，黑帝斯是弟弟，好，因为他们二次诞生，好，所以顺序又倒过来，好，你就会看到不同的版本，但其实都对，好，只是这样的行为只会出现在神话故事里面，不会出现在真实世界里面，所以一开始我们会有点听不懂。好，那这些哥哥姐姐们重新出生之后呢，大家就重新分配了工作领域嘛，好，因为前一代的这些众神们呢，齁，都被击败掉了，就换我们当王啦，换我们称霸这个天下啦，齁。听说呢，三兄弟呢，宙斯、波塞冬跟黑帝斯呢，就抽签分配各自要掌管的领域，齁。黑帝斯就抽到了冥府，齁，就是地狱。波塞冬呢就被分配到海洋与河流，天神宙斯呢就被分配到了天界，他有权掌握众神之间的事情，也有处在居高临下的位置，那大家也心服口服啊，因为毕竟没有宙斯的话他们也没办法二次出生，所以也就顺理成章的让自己最小的弟弟呢当上了第三代的众神之王。好，这边故事线呢要拉到另外一个位置，我们要看从另外一个时空呢发生了另外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呢叫做普罗米修斯，我相信可能很多人都听过这个名字。普罗米修斯呢是十二泰坦神之一的儿子，我们从逻辑上来看的话呢，宙斯的爸爸克洛诺斯呢是十二泰坦神之一，好，那宙斯自己是十二泰坦神之一的儿子，那普罗米修斯也是，所以他们其实也有点亲戚关系。 好不重要，好，重要的是普罗米修斯这个名字呢，它带有探索发现的意味，就有点像是比如说我们讲到月老我们就想到姻缘，好，那你在西方讲到普罗米修斯，他们就会认为是先知的意思。好，顺带一提呢，普罗米修斯呢，他的英文名字前三个字叫 PRO， 就是 Pro。好，所以呢 ，Pro 呢就有在前方的意思。好，就刚讲普罗米修斯是先知嘛。好，所以我们很多的你知道现在的科技产品会加一个 Pro， 好，就是这个意思。好，他的这个字的根源来自于普罗米修斯。好，这是题外之话。好，那为什么普罗米修斯被称为是先知探索发现呢？因为普罗米修斯呢从众神那边偷来的火把火带给了人们，好，然后人们就因此产生了文明，这件事情呢其实就触动了奥林帕斯山上的宙斯们的那批神，好，因为他们一直认为呢这样子会危及到他们神的地位。好，那作者是认为说这种感觉就很像是你教会猴子怎么用电脑之后就会担心猴子会用电脑研发导弹来推翻人类，好，他觉得想太多，好但不管怎样嘛，宙斯就是觉得就 combo， 怎么可以把火给人类使用呢？怎么可以让人类有产生文明呢？哦，这样我觉得危及到他们，所以呢，他为了惩罚普罗米修斯呢，就把他架在高加索山的山脉上面，好，然后让一只老鹰定期的去啄他的肝脏，这样子，好。好，故事线拉回来，齁，来谈宙斯的兄弟姐妹们。首先呢，他的姐姐，齁，赫拉，也就是他后来的第三任老婆。他原本呢，在跟宙斯结婚之前呢，他是女权的代言人，为女性发声的一个神。那宙斯呢，齁，他基本上就是个色胚，齁，那他风流的故事呢，应该在这集之前可能很多人都听过了，齁。那他就是你知道，每天就是到处看美女，齁，看美女，然后想要跟人交配，齁，他就是个非常需要空间与自由的一个神，齁，所以木星也带有这样的意味。好，刚讲宙斯是木星嘛，对不对？所以木星呢，它就象征着这种自由自在、不被拘束，有着各种可能性的意味在里面。那有一天呢，宙斯就看上了赫拉啦，齁，这个女权代言者，齁，你女权代言者又怎样，齁，我想跟你交配就是要跟你交配，齁，所以呢宙斯就追求她，齁，跟她跳求偶舞，齁，没有啦，开玩笑，反正就是你知道就是处心积虑的呢想要讨好赫拉的芳心。但赫拉是她姐姐，再来她是女权的代言者，哪有什么你来跟我求偶我就要答应你这种事情，齁，所以赫拉也不是一个好追的对象，齁，所以呢后来呢宙斯为了达成他的目的呢就使出了杀手锏，就是直接强暴他。 Yeah, that's right， 非常粗暴的方式，齁。但为了讨好赫拉姐姐的芳心呢，齁，他也把他自己能够改变自然规律的强大的力量传给了他，齁。那这件事情呢也让赫拉呢平息他的怒火，好啦，就觉得好，你够有诚意，把你非常强大的这股能量呢直接无条件的给我，好，那我就答应你，齁，既然我们都发生了关系了，齁，那我就成为你的妻子。所以呢后来赫拉就成为真正的天后。 从此之后呢，除了女权代言人的形象呢，她也多了一个身份，就是掌管一夫一妻的婚姻女神。但虽然身为婚姻女神，那你觉得宙斯有从此就乖乖的待在家吗？也没有，对，还是继续的到处找人繁衍后代。其中一个繁衍后代对象呢，这个就要说到酒神巴克斯，他是谁呢？有一天呢，宙斯到处偷情的时候呢，找到了一个非常美丽的人，这个人叫色美丽，不重要。好，重点是呢，他在偷情的时候呢，被赫拉发现的。那赫拉呢，拿自己老公没辙，那就只好惩罚这个小三。他就跟小三说，你要不要看一下宙斯的原貌？好，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因为根据传说呢，只要看到宙斯的原本的真实的样貌的话，就会被天打雷劈。好，顺带一提，宙斯他除了是天空之神之外，他也是雷神。好，就是手里拿着闪电的那个神呢，好，就是天神宙斯。那根据这个原则呢，好，赫拉为了陷害他，就一直说啊，你都跟他交配过了，那你都不知道人家长什么样子，你不是应该去，你知道，拜托他让你看一下吗？因为宙斯会变身嘛，会变成各种形象去，你知道，到处交配。好，那色美丽也觉得很有道理啊，好，就每天央求宙斯说，你让我看一下嘛，你很勇，我看一下你有多勇嘛，我想看嘛，啊，宙斯就央不过，你知道，人家楚楚哀求的那个可怜表情，好，就现身给他看。好，那根据天打雷劈的法则呢，现出原形之后呢，色美丽呢就真的被天打雷劈，就这样就死掉了，好，就被雷给劈死了。那宙斯呢，因为他们已经繁衍了后代，他就从色美丽的胎中呢，赶快抢救出这个小孩，把这个小孩呢缝在他的大腿上。几个月后呢，这个大腿的这个小孩呢就出生了。这个神呢就是酒神巴克斯。作者说呢，一下子就完成了活体移植、子宫再造、男性分娩的医学传奇。好，酒神巴克斯呢长大之后呢，掌握了酿酒的技巧，把酒跟娱乐结合在一起，一举成为夜店之王。所以呢，巴克斯可以算是百姓里面最喜欢的神之一。因为他就是带来 happy， 带来你知道，大家工作之余一定要干嘛，一定要桑解嘞，去娱乐一下。所以酒神巴克斯呢，就是掌管这些娱乐场所跟酿酒。然后他还有重生的意味。所以其实在希腊罗马神话里面呢，他是一个还蛮受大家欢迎的一个神。虽然是半人半神的后代，但他受欢迎的程度最后也使他成为十二主神之一，堪称是奥林帕斯山上最励志的故事。对啊，其他宙斯偷情的对象，如果生母不是神的话，是一般的凡人，这些生出来的小孩最后也没有人成为奥林帕斯山上的主神呢，只有酒神巴克斯办到了。但是还是要跟大家说，喝酒不好。对，好。对啊，像海克力士他也是宙斯跟凡人所生下来的，但最后他也没有成为主神之一啊，就是成为天庭的某个搬运工，就这样而已。对，酒神巴克斯比他受欢迎很多。好，好，那为什么天后赫拉呢会这么样的处心积虑的想要害死或者想要讨伐各个小三呢？其实最主要原因是因为赫拉也是小三上位的哈。他虽然是被强暴，然后被宙斯殷勤的追求之下才答应的，但是刚前面有讲到，他是宙斯的第三任妻子，在他前面已经有两任妻子的。好，他的第二任妻子呢是黑暗女神利朵 ，A.K.A. 阿提米斯 and 阿波罗的妈妈。当初呢，赫拉小三上位之后呢，黑暗女神利朵呢还没生下这对龙凤胎。好，所以在生产的过程当中呢，赫拉也是处心积虑的想要害死他们，希望他们不要生出来。那利朵为了要躲避赫拉呢，就到一个海上的漂浮岛上去生产。传说中呢，是海神波塞顿呢，叔叔呢在大海面升起的一个漂浮岛，好让黑暗女神呢可以在这个地方安然的生产。那阿波罗跟阿提米斯呢，在希腊罗马神话里面的形象呢，就是男的帅女的美，可以说是富二代、官二代、白富美跟高富帅的象征。首先呢，弟弟呢阿波罗呢号称天下第一美男子，同时是这个音乐家、诗人，精通医术，精通剑术。姐姐阿提米斯呢是狩猎女神，也同时是野生动物的保护神。有点矛盾啊，因为这种感觉就很像是打猎协会的会长同时身兼野生动物动保协会的会长。 对，好，不重要，好，反正这是神话，大家不要太认真。好，根据传说呢，姐姐刚出生没多久之后呢，妈妈就难产了，需要协助生产，所以呢，弟弟阿波罗呢，听说卡了三天才生出来。那阿提米斯呢，刚出生没多久就要在旁边，你知道，帮忙推，帮忙叫妈妈用力哈。所以呢，后来呢，姐姐阿提米斯呢，她除了是月亮神，除了是狩猎女神之外呢，她同时也是新生儿的守护神。好，那阿波罗呢是太阳神嘛，好，那在难产的过程当中呢，好，其实就象征着我们的每一个人的太阳，就像是我们的英雄面。每当我们面对困难而不熟悉的事情，想要努力达成的时候呢，我们其实就是在经历这个难产的过程。好，所以呢，阿波罗难产的故事呢，其实也就是我们每个人在展现英雄面的时候所会经历过的一段英雄的旅程。好，回来讲姐姐阿提米斯。好，阿提米斯呢，就是看到了自己的妈妈呢，在这种男女纠葛之中呢，被迫害的这么惨，所以呢，他就请求他的父亲宙斯呢，他希望他可以永葆贞洁。好，永远当一个处女。阿提米斯呢，她同时也是希腊罗马神话里面的三大处女神之一。好，那另外两位是谁呢？后面会提到。好，再来讲到刚刚协助利朵生产的小叔叔，好，波塞冬。好，波塞冬呢，好，当时在抽签的时候抽到了大海。好，所以呢，他所掌管的是水的领域。你要知道，全世界有 70% 的领域呢都是海洋。好，所以呢，它的范围很广，无边无际，难以捉摸，而且经常是危险被低估的地方。而且海水具有锈蚀的能力，这些都是海王星 Neptune 所代表的含义。对，因为波塞冬是希腊神话的名字，好，那在罗马神话里面就是 Neptune。好，就是海王星的意思。好，所以海王星呢，象征着不满足，就是无边无际，然后什么都要，然后有点贪心，有点贪婪。好，海神波塞冬呢，虽然已经掌管非常大的领域了，好，但是他还是要跟其他的神一样，争夺陆地，甚至争夺城市的守护神。所以星盘中的海王星呢，代表我们永远不知足、饥渴的这个倾向。好，那他也跟他的弟弟宙斯一样呢，有各种的婚外情。简单讲，这两兄弟就是个色胚啦，就是个叫老司机这样子。顺带一提呢，海神波塞冬呢，其中一个小孩呢就是川顿，好，就是上半身是人，下半身是鱼的一个生物。好，那川顿是谁呢？就是迪士尼童话《小美人鱼》里面艾丽儿的爸爸，对，川顿王，好，就是他。好，所以呢，根据这个传说呢，哈，小美人鱼艾丽儿跟大力士海克力斯也是有血缘关系的，对，他们也是一家人。好。好，再来，刚讲嘛，海神波塞冬呢，好，不满足自己掌管了 70% 的领域呢，还要跟其他人争夺城市的守护神。那跟他争夺的这个人是谁呢？好，这个神是谁呢？就是雅典娜。好，这故事可能大家也听过了，好，雅典娜呢，好，是宙斯的第一任妻子哦，好，有没有觉得故事真的很复杂？赫拉是第三任。第二任是黑暗女神利朵 ,AKA 阿波罗跟阿提米斯的妈妈。好，第一任妻子呢是智慧女神莫提斯。好，根据传说呢，好，宙斯跟第一任妻子莫提斯所生的这个小孩，在孩子出生之前呢，也被预言会被以其人之道还其人之身，你会被你的小孩所取代掉。好，那宙斯想起当年他推翻他爸爸的那一刻呢，他就觉得太可怕了，齁，我不想要被我自己的小孩取代，齁，所以呢，他爸爸是把小孩吞掉嘛，他就趁这个小孩出生之前把他的生母也吞进去，齁，所以呢所以宙斯呢更狂，齁，直接把智慧女神莫提斯呢吞进自己的肚子里面，好，但是吞进去之后呢，头就开始痛了，好，不是胃痛，是头开始痛，好，痛到真的不行，就请霍神霍尔坎，好 ，A.K.A. 维纳斯的老公呢，好，拿斧头呢把他的头给劈开来，好，好，劈开来之后呢，雅典娜就诞生的，好，雅典娜是从自己的爸爸宙斯的大脑头顶诞生的，好，他一出生呢就穿着全副武装的盔甲。那雅典娜呢，在希腊罗马神话里面呢，她是一个文武双全的胜利女神啊，同时也是三大处女神之一。我刚前面有讲，三大处女神其中之一呢是月亮女神阿提米斯，第二位就是她。好，雅典娜呢，其实讲难听一点，有人认为她就是个男人婆，对，就是她很没有女性的魅力。好，那她就是全身武装的包覆着自己，好，然后好战，然后也希望跟其他的男神一样 有着平等有尊严的地位。好，那最有名的一场争夺的故事呢，就是我刚刚前面讲跟海神波塞冬竞争雅典城的守护神。好，当时呢雅典城呢要有个守护神嘛，好，那这两位候选人呢就开始好发表他们彼此的政见，好，拿出他们各自的本领，好，希望可以受到雅典居民的青睐这样子。好，那波塞冬呢，好，他就给雅典人马，对，他就给他们马匹，齁，劈开了地表，就涌出了源源不绝的海水这样子，齁。那雅典娜呢，他政见非常简单，首先呢递出了橄榄枝象征着和平，好，雅典娜宣誓说我会为这个地方带来没有战争带来永久的和平。橄榄呢同时又有经济价值，橄榄树可以做成木材，齁，那同时也可以榨成油，有橄榄油可以用，齁。这场色胚大战处女的故事呢，齁，到底是谁赢了呢，齁，我想由最后这个城邦的名字大家应该就知道是谁，齁，没有错。最后雅典娜获得了胜利，齁，那这个城邦呢也取名叫雅典。那身为处女神的雅典娜呢在这场竞争中获得胜利，当然波塞冬超不爽的啊，对，我怎么会输给一个女的，齁，输给一个老处女，齁，在他眼里就是这个样子。不爽当然就要报复呢，他报复的行为非常幼稚呢，听说呢有一天他就在雅典娜的神殿里面呢强暴了非常有名的一个女生。好，那个女的就叫做梅杜莎，齁。那强暴完之后呢，雅典娜呢她也拿自己的叔叔梅哲，对，没有错，照辈分的时候她要叫波塞冬叫叔叔，齁。那这要处罚谁？处罚梅杜莎，齁，就把梅杜莎变成了看见她就被石化的蛇妖，齁。好，顺带一提，这个蛇妖呢梅杜莎最后是被另外一个英雄叫做柏修斯所除掉的，齁。柏修斯呢当时砍掉了梅杜莎之后呢，就从她的身体面好，蹦出了一只飞马，什么飞马？就是一只马，然后上面有那个翅膀，会飞这样子，齁。所以呢，换句话说就是，这个是波塞冬与梅杜莎的结晶，齁，就是是一匹有翅膀的马。好，有没有觉得这匹马形象好像很眼熟？没有错，大力士海克利斯，在迪士尼神话里面旁边那个小跟班就是一匹飞马嘛，但其实实际上在原本的神话故事里面，它是柏修斯砍掉梅杜莎之后飞出来的，齁。那这匹飞马呢，在神话里面它其实是属于柏修斯，而不是属于大力士海克利斯的。好，但雅典娜有没有失败的时候呢？有。好，这个故事呢是有名的金苹果事件，齁。听说呢有一天呢众神们在开 party 的时候呢，有一位女神呢叫厄里斯，她没有被邀请到，然后呢她就很不爽，她就闯入了这个 party 的现场，对，不请自来，齁。欸，有没有觉得很耳熟，很像睡美人的故事，有没有？反正她就来了，齁，然后她就留下了一个金苹果，上面金苹果呢就写着献给最美丽的女神，然后人就离开了。好，现场就有三个女的觉得自己最美，觉得自己应该要得到这个苹果，是谁呢？好，分别是宙斯的老婆赫拉，宙斯的女儿雅典娜，还有宙斯的姑姑或姑妈，不知道你要看阿公的老二是他的同辈还是平辈。好，就是那你也知道维纳斯他是阿公的老二变成的。好，不重要，反正呢维纳斯呢也觉得这个金苹果应该属于他，那当然就要抢啊，怎么抢呢？那就只好交给众神之王宙斯来做评论嘛，齁，由他来做评断最公平，齁，因为他们是众神的老大。那宙斯呢本身也是一个小孬种，齁，一个是女儿，齁，一个是妻子，一个是不知道是要叫姑姑还是叫姑妈，齁，都是手心手背都是肉，都是亲家，齁，都是亲戚，那亲戚就不要计较这么多嘛，齁，对不对？他就把这个觉得谁最美的责任呢丢给了特洛伊的王子，那个王子这个衰人呢叫做帕里斯，齁。那三位女神呢为了贿赂他呢，就是分别的拿出他们各自擅长的东西来希望得到帕里斯的认同。这故事我以前也讲过了，齁。赫拉就说我就给你大批的领土，大批的权力，让你成为亚洲最有权力的人。好，雅典娜说我是智慧女神，那我就给你智慧，让你成为最聪明的人。维纳斯就说我是爱与美的女神，那就给你全天下最美的女子。不知道如果大家是帕里斯会选谁，但最后帕里斯选了奶最大的那一个，没有错，他就选了维纳斯，齁。他就得到了全天下最美的女子。那最美的女子呢，当时呢凡间最美丽的女子，天下第一美伦叫做海伦，她同时呢也是斯巴达的皇后，没有错，她已经是别人的妻子了。那维纳斯必须遵守她的承诺，把别人的妻子许配给 特洛伊的帕里斯，所以从此之后呢，就发生了鼎鼎有名的特洛伊战争，哈，就是由这颗金苹果所引起的。好，那虽然说特洛伊战争呢是人与人之间的战争，但是根据神话来说，背后都有各自的代理人。因为帕里斯是特洛伊的王子嘛，对不对？所以理所当然的，维纳斯呢，吼，当然是站在他这边。好，那抢金苹果抢输的那几个呢，吼，赫拉、雅典娜，吼，就是希腊联军，吼，就是站在斯巴达那边。那这之中当然有很多爱恨纠葛啦，比如说呢，维纳斯偷情的对象呢 ，Ares。好，他就是战神，但是站在他的情人这边，好，所以 Ares 好，他也是特洛伊这边的人。好，那维纳斯的老公呢，赫霍坎的火神呢，好，他就是站在小王的对立面，好，所以他是站在希腊联军斯巴达那边。好，虽然是人与人之间的战争，但其实是神的代理人之战。好，好，讲到这里呢，就是要引出接下来我要讲的故事，战神 Ares。好，艾瑞斯。好，在希腊神话叫 Ares。好，在罗马神话叫 Mars， 也就是火星的意思。好，根据某些传说呢，好，刚前面有讲嘛，好，雅典娜是宙斯劈开他的大脑，好，所生出来的。阿赫拉看到之后就觉得说，天哪，你居然没有透过我就生下了一个小孩，这怎么可以？所以呢，听说火星 Ares 呢，好，是赫拉呢在愤怒之中无性诞生出来的。好，所以呢，你也知道火星的意思呢，跟这种冲动、愤怒有关。所以火星呢，简单讲，它就是在愤怒之中所诞生的嘛。所以火星当然跟一个人生气的样子有关，好，或者跟他爆发的时候有关，好，跟他产生愤怒的情绪的时候有关。好，那他的性格呢，好斗。但是有勇无谋，好，虽然是战神，但是呢却常常战败，好，但好险后台够硬，好，妈妈是十二主神之一赫拉，所以呢理所当然呢，好，他也是嫡长子，好，算是宙斯的嫡长子嘛，好，所以他也成为了十二主神之一。前面讲这家伙呢有勇无谋，好，通常是打战败，唯一战胜的一件事情呢是搞上了维纳斯，好，维纳斯是谁呢？前面有讲到他是宙斯跟赫拉的姑姑或姑妈，好，不重要哈。好，那他同时呢也是哥哥火神霍尔坎的妻子，好，就是等于说搞上自己的大嫂啦。对，众人要追求维纳斯不成，只有火星 Ares 成功了。那他的原本的丈夫呢，火神是宙斯应许配给他啦，所以那个不算是火神追求成功，只有火星 Ares 战神呢成功了，搞上了自己的大嫂。对，是他在整个希腊罗马神话里面就是最有名的故事之一。所以呢，金星跟火星如果有和谐相位的话呢，也其实也代表着激情的火花，因为一边代表的是维纳斯这种爱与美的能量，一边是火星这种竞争、大胆出击以及直接的能量。所以其实金星呢，维纳斯呢，在希腊罗马神话里面，她虽然是爱与美的女神，但其实在形象上来说的话，她比较接近是，讲直接一点，就是一个荡妇。你要想，在父系社会的架构里面的话，这种女生去跟别人偷情的故事好像其实不被大家所允许嘛。所以金星所代表含义，其实某部分来说也代表着是不顾社会的观感，不顾社会的期待，而完全忠于自己当下的欲望去追求快乐的感觉。好，这是可是金星带来的能量。好，所以金星所代表的议题才会有包含说，比如说享受啊，享受这种声色之乐啊，或者魅力啊，甚至虚荣与贪婪，都是金星所衍生出来的关键字。好，那战神 Ares 跟维纳斯呢所生下来的几个小孩呢，好，其中两个特别有名，第一个就是拿着剑到处射的丘比特，好，这个应该大家都听过。另外一个呢是女儿哈摩尼亚，哈摩尼亚可能大家不知道是谁，但哈摩尼亚的女儿就是瑟美丽，有没有觉得很熟？对，前面刚刚有提到瑟美丽是谁，是酒神巴克斯的妈妈，就是宙斯那个偷情的对象后来被雷劈死的那个情妇。所以换句话说，这边故事线就开始复杂起来了。吼，宙斯与瑟美丽生下来的酒神巴克斯，从战神 Ares 的角度来看的话，就是自己的爸爸跟自己的孙女，然后生下了自己的曾孙子。但同时呢，因为同父异母的关系，他也是自己的弟弟。对，这样听得懂吗？对，就是希腊罗马神话里面有非常多这种非常乱伦的故事。好，但因为是神话，我们也不用太过认真。好，好，讲这么多呢，有一个一直没有提到。好，这个人是谁呢？其实就是今天的标题。好，黑帝斯有真的这么坏吗？ 海克利斯其实也是私生子诶，好，是这一集的标题齁。讲这么久，终于要讲到今天标题的这两位主角呢。齁，黑帝斯当时呢在抽签的时候抽到了地底下的世界，所以他成为了冥府之神。但因为你知道常年居住在地底下，其实也很少人知道长什么样子，所以大家其实对他并不友善。这里的友善并不是觉得说他很坏，而是对于他很恐惧。因为你要想，其实书里面有举例，就是说如果有一个人常年住在你家的下水道，你应该有觉得他不是一个正常的人，或者你可能会觉得他很怪。对，所以呢，黑帝斯因为这个关系呢，因为常年居住在地下的世界呢，所以其实很容易就会被不了解这个文化的人呢，被视为是反派的角色。那黑他黑最凶就是迪士尼，对，就是直接把他认定成是大反派这样子。但是其实黑帝斯有这么真的有这么坏吗？我觉得其实那某部分来说，只是大家出于对死亡的恐惧，所以就会觉得说，哦，他一定是什么很坏的人啊，让大家都死掉啊，什么什么的。但其实没有，他就只是抽签的时候抽到这个地方，所以呢，他就是掌管地底下的世界。相较于他的两个弟弟海神波塞冬跟天神宙斯这两个老司机到处跟人家繁衍后代，其实哥哥黑帝斯呢，相对于来说，他是一个特别专情的人。对，他其实在希腊罗马神话里面，性格来说是专情的暖男。也有人说是霸气的总裁，甚至还会网开一面让死人复活。相比之下，两个弟弟就根本就是个强奸犯。对，相较之下，大家不觉得黑帝斯其实是个好人吗？好，那黑帝斯最有名的故事呢，就是那个处女座神话嘛，就是他诱使了波塞凤呢吃下了石榴，然后强迫对方呢要一年当中要有一部分的时间呢留在地狱，展现了他心机重、占有欲的一面。好，所以呢，冥王星才会带有这样的特质，这样大家有没有连上来了？好，冥王星呢，英文叫 Pluto 是罗马神话里面冥府之神的名字，所以对应到希腊神话的话就是黑帝斯，所以黑帝斯所代表的所有的关键词、所有的故事，其实就是冥王星所展现出来的。他掌管的是地下的世界，那地下有很多什么呢？有很多的矿可以挖，所以呢，他其实同时也是富足之神。好，因为这里有非常多的宝藏，好，有非常多的金银珠宝。冥王星呢，好，他所掌管的领域呢是地底下世界，是阴间。所以从心理学角度来看的话呢，好，阴间跟潜意识是一样的。好，所以冥王星呢也是我们本质当中呢，好，最原始，好，最本能，是我们心中最黑暗的潜意识的那一面。好，以上都是冥王星所带来的议题。至于海克力士呢，好，根据迪士尼的神话呢，他是天神宙斯跟赫拉所生的，但实际上不是，他是宙斯呢跟小三呢阿科美纳偷情所生的，完全就是不一样的戏嘛。而且根据希腊罗马神话呢，海克力斯出生的时候呢，好，为什么会有这么强大的力量呢？有两种说法，一种是宙斯强塞，另一种说法是被雅典娜怂恿。但不管怎样呢，就是海克力斯其实是喝了天后赫拉的奶水才会变成大力士的。好，换句话说就是正宫皇后变成私生子的奶妈，对，是这本书面写的。那因为海克力斯力气太大了嘛，齁，所以他就咬住了天后赫拉的内内之后呢，齁，他就觉得很痛，就把他推开来，然后奶水就洒在天空之上，所以就变成了银河。好，这就是银河的由来，好，就是顺带一提。好，那海克力斯虽然是英雄的，但其实在希腊罗马神话里面的话，他是比较偏向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形象，常常不小心误杀了他人，带有一点粗心的特质在里面。长大之后的海克力斯呢，就跟密格拉结婚。这个密格拉就是迪士尼动画片那个密尔。好，那赫拉为了报复呢，就用尽了法力，让海克力斯抓狂、发狂。发狂之后呢，海克力斯就在自己没办法控制自己的情况下，把自己的老婆跟小孩给杀了，好，给宰了，哈。所以呢，根据迪士尼的动画来说的话，想害死海克力斯的是黑帝斯，但根据原本的神话，想害死海克力斯的其实是天后赫拉。对，有没有觉得？如果迪士尼真的照原本的故事演的话，真的是很不适合合家观赏的一部动画片。对，为了让整个故事变得合家观赏呢，真的是大大的陷害了黑帝斯，让他背负了这么大的罪名。好，回来讲故事。海克力斯呢，把自己的老婆跟小孩给杀了之后呢，为了赎罪呢，就必须完成国王派给他的十二项任务。好，因此赎罪，好，就是后来也衍生出了狮子座故事跟巨蟹座故事。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听狮子座的那一集跟巨蟹座的那一集。好，那顺便顺带一提呢，海克力斯的其中一个任务呢，是要消灭九头蛇 海德拉后，他是一个拥有九个头的怪物。根据传说故事呢，每当海克力士呢用剑砍掉海德拉的一个头之后呢，他就会再生长出一个新的头来。所以呢，海克力士呢想了很久没有辙，所以他就想出了一个妙计。齁，这个妙计呢就是请他的侄子来，齁，就是请他的小帮手来。每当他用剑砍断一个头之后呢，就赶快呢请他的小帮手呢用火去烧那个断掉的头的那个颈部，齁，好让这个头没办法再生下来。齁，所以最后海克力士就一一的将这所有的头都砍下，才正式的打败了九头蛇海德拉。那九头蛇死后呢，海克力士呢就是将他身上的毒液呢涂在他的剑上面，齁，那这个剑呢后来误伤了一个人，就是射手座的故事，那个人叫凯龙。好，凯龙是谁呢？根据神话来说，他是海克力士的老师。但是呢，在迪士尼的动画片里面呢，海克力士的老师是一个叫阿飞的半羊半人的形象。其实这又跟原本故事不一样，因为凯龙其实是上半身是人，下半身是马的人马形象，哦，所以迪士尼神话在这边呢又有一个环节就是跟原本神话有点出入，哦，而在迪士尼的动画片里面的话呢，这个半羊半人的形象反而是比较接近摩羯座的那个摩羯，大家有没有印象？哦，没有印象的话大家回去听摩羯座那一集，哦，它是一个色欲熏心的一个半羊半人的生物。哦，讲这么多讲这么久齁，其实我里面也讲到了很多篇幅并不是我们主流使用的十颗行星的这些神齁。那为什么要聊额外的这些神呢？齁，因为这些额外的神话故事其实也同时在某些占星师的眼里，这些其他的神话故事也对应到了其他的这些行星的所代表的特质里面。齁，举个例子齁。在《变异三王星》这本书里面就有提到说，普罗米修斯刚前面有提到，他是一个先知的代表，他把火带给了人们，让人们发展出文明。其实这个就是跟天王星的含义是一样的。好，他为了追求更好的现状，而不惜去挑战权威，不惜去挑战现有的限制。普罗米修斯象征着我们想要克服那种兽性，以及纯粹直觉本能的那一面，想要提升这一切的这些能量呢，其实都是天王星所代表的意思。那另外呢，刚有提到的酒神巴克斯，好，在酒精的催化之下呢，人们虽然喜欢他，好，但是在酒精的催化之下呢，好，大家都会你知道浑然忘我，好，在那种销魂与狂喜之间，这样变得迷迷蒙蒙的感觉，好，然后开始出现了界限模糊的这些事情，齁，所以人家说喝酒容易误事。所以其实酒神巴克斯他其实也带有海王星的色彩在里面，所以在探讨海王星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去参考酒神巴克斯的神话故事。最后冥王星呢，为什么我刚刚特别把海克力士大战九头蛇的这个故事特别拿出来讲，是因为九头蛇海德拉呢在黑暗沼泽中才有力量。为什么用火烧了他的头，他的头就没办法再长出来？因为光对他来说是有破坏性的。好，所以呢，其实这也就像是冥王星的部分，就是冥王星都是那些我们在阳光底下看不到的我们。刚讲嘛，黑帝斯是掌管地底之下世界的这个冥府之神，好，所以他是一个在阳光底下照不到的世界，也就是我们所有被藏起来的部分，我们不愿意拿出来台面上大家好好聊的部分，其实都是冥王星所带的议题。所以九头蛇海德拉的故事也代表着是说，当我们这些很兽性的部分如果能够被带到阳光下，在阳光之中讨论之后，我们就会对这些很兽性的部分呢，比如说憎恨、嫉妒、贪婪的这些部分呢，就会在阳光下慢慢的失去力量。好，我们面对阳光的时候，这些事情才会被讨论，才会被解决。好，这也是冥王星所带来的议题。好，这就是为什么我要花一些篇幅来聊这些神话故事的原因。好，我不知道听完这些故事之后，大家是觉得迪士尼改编这些神话故事是好还是不好？对，好处是让这一切的故事呢，好像变得合家观赏，但坏处就是有些人就背了不该背的黑锅，就这样子。对，就可怜这些神哈。好啦，虽然今天这集呢聊的不是占星学的书，但我希望这些神话故事可以让大家能够丰厚大家去认识不同的神，以及这些神所背后代表的行星，它可能还有什么样的含义。那更详细的关于占星学的资料的话呢，就是我刚有提的，可以去看 EP60 所聊过的当代占星研究，好，以及有一本书叫《变异三王星》。 还有另外一本是刚讲的《内行星》，好，从水星、金星、火星看内在真实，好，这三本书都有提到各个行星所各自所代表的关键词，好，就是算是延伸教材部分，让大家有兴趣的大家都可以去找来看。好，以上就今天的内容。看书能增加自己丰厚的程度，但不会因为读完书局架上某个领域的书就成为权威。想成为占星师的最好方法还是去找老师上课哦。每集的资讯栏最下方都有个赞助的连结，所有的收入的 30% 都捐给台湾之星爱护动物协会，一起帮助流浪动物做节育。以上不负责星座教室，听完是要对自己的人生负责。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